每一个城市它之所以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这个样子，那一定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我觉得深入苦水的里面，它有一个因素，有一个基因，它就是那种商业的基因。城市也有城市自己的辛酸，有城市自己不希望别人去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一个宜居的城市，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城市。抽象的命题，如果不能回到我们油盐酱醋、吃穿住行的这把小尺子量的话，它很可能是虚假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今天的主播刘爽。年底，其实很多在外面工作的人都开始期盼疫情可以平稳下来，可以顺利的回家过年。那在春节前后，其实对于大城市和小城市怎么选，是大家一见面都能聊起来的话题。正好最近我们看到潘伟江老师发表关于讨论超大规模城市的文章，所以就找到了潘伟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这里可以补充介绍一下，潘老师虽然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东腔西调，也是第一次来录播客，但他其实也是大观学者之一，也是其他大观学者们的老朋友了。潘老师呢，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的是法理学、理论法、社会学，但近几年也做了很多跟城市和社会有关的法律治理的研究。
大家好，东腔西调播客的听众们，你们好，很高兴能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聊天。
潘老师好。其实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聊我们生活过的城市。可以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从小就在浙江长大，本科四年是在上海学习，然后来北京读研，读了两年，然后今年夏天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工作。可能之前一直是在过校园的生活，工作以后一下子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所以现在其实还没有特别深的生活上的一些感受，挺常规的，没有觉得说这儿特别不好我想马上回去，或者说也没有觉得这里特别好我就非要留在这里的这样的感受。潘老师可以说说您自己的经历吗？
我呢，从小生活在农村，那么我考上大学之前呢，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县城，然后呢考上大学以后一步到位，第一次到城市呢就是来到了咱们那个首都北京。然后呢我是98年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到02年是本科毕业，那明年呢刚好是我们那个本科毕业20周年。自从考上政法大学以后呢，我就一直生活居住在北京，从本科到博士就是一直在读书。然后博士呢我是2009年毕业，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教了十几年了。对我来讲，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北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和我原来居住的那种小乡村，两者之间就是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呢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其实也就是跟您这两年研究这个关注点转换有关系是吗？
对，其实也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我在北京生活的话，如果从这种感受出发，我觉得至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我从一个非常封闭的浙江的一个小山村，因为信息都非常的匮乏，突然来到了中国就是文化的一个中心，有无数的精彩的讲座，有无数的我原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些书学者，那我就感觉好像从一个小池塘突然来到大海的这种感觉，有那么多精彩的东西。这样的话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就对我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最后我选择成为一个学者，其实关系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应该说是深爱着北京，我就觉得我特别幸运特别幸福能够来北京求学。所以我后来老家的这种朋友啊家长啊跟我咨询，就是说哎，孩子将来考大学应该报什么专业啊，那么我都是极力的鼓吹希望他们孩子能来北京上学，那简直是脱胎换骨的。但是随着在北京居住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后面这个阶段呢确实也对北京有一些新的看法。因为当你长期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我后来呢去研究这种城市的历史，也把北京的城市和东京啊巴黎啊纽约啊，包括我自己呢曾经也去过日本的东京，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还有比勒菲尔德这些城市生活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的，所以这样比较以后，对城市的认识更深刻以后呢，对北京居住的这种不方便，北京人的这种居住和生活的状态，可能有了一些更深的体会。那当然就是对他的批评也会多了起来，但是我们批评前提是我们确实热爱这个城市，我们希望这个城市变得更好，
越来越好。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了一些反思，反思北京的时候也是在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状态。
就刚刚您说的这个也非常有意思，您说来到北京以后整个体验都非常好，就觉得过得也都挺自在的，但是你有了到外面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之后，现在还是发现北京好像没有那么方便。最近有很多调侃，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播何必他就特别喜欢调侃说，每个人都要来北京生活两三年，这样以后再搬到全国的任何地方，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啊。这时候大家也常常都会把上海搬出来比较，说很多北漂转为沪漂以后生活一下子都美好了很多。现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来说都是常住人口20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然后北京就像您说的一样，它好像就是以特别不方便著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聊一聊，就是北京为什么这么不方便。我自己也有亲身的直接的感受，之前我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它其实完全不属于主城区，它离上海的市中心其实还挺远的，但不管去哪里我能感受到一点，就是便利店特别多，到处都是罗森和全家。然后等我到北京来上学之后，我第一年去就是沙河高教园，也是一个类似于大学城一样的地方，但感觉到那边的整个规划的思路跟上海的大学城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他地方并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学校附近从地铁站到学校好像一家便利店都没有，就只有一些小的生活超市。然后我们在毕业前从新校区回老校区，老校区附近其实也没有。后来我就还真的就去看了一些数据，去年有发布2021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然后根据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上海便利店数量的确是排名第一，有6750家，遥遥领先北京的2380家，可以说北京的面积是上海的两倍吧，但便利店几乎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潘老师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说你说到了在昌平对吧，高教园，
对对对，
包括你们的老校区，其实我也都去过。然后我们自己长期生活在北京，因为我本身是南方人，所以这样一种对比，不光是说我们从媒体中看到这些数据，把它还原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清楚的能够感受到的一点。那么北京呢，从原因上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它确实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殊的这个历史的传统。每一个城市它之所以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这个样子，那一定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城市可能也有它自己的基因。那么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呢，它本身包括深圳，就是说它的发展是跟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跟国家的这个对外开放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就说上海这样的城市，它最初是无数的这个创业者，无数的小市民，他们慢慢慢慢的通过这种商业啊创业啊慢慢的扩大。我觉得深入苦水的里面它有一个因素，有一个基因，它就是那种商业的基因。商业的基因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的是顾客的优先，生活的便利。所以我们看到上海的这种里弄的这个结构，包括它的便利店，它是从普通人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做生意交往居住的方便，它慢慢的成长起来的。当它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它一定承接更多的一些更复杂的这个功能，但是最初的这样一个基因一样的东西是非常深的，它很难完全把它移除。但是如果说北京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从明清两代大概至少有40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的这个历史，所以呢在北京的这个城市的规划中，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深的政治中心的考虑。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设计这个街道，街道包括建筑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能就是说它的仪式感，它作为首都的这种庄严性，它的这种符号性会超过具体生活在这里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便利性的这个考虑。并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大家的便利性，但是显然北京的这种政治仪式这方面的作用，从政治角度来思考一切，观察一切，设计一切的这样一种惯性，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深入骨髓的。
就是从城市中心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北京一环二环三环它很明显就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嘛。那像之前故宫它其实是一个是为皇家设计考虑的，而不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
对，实际上如果从生活便利来看，我们现在再去看老北京城，北京它作为一个首都，它首先的定位是皇帝的家，是皇帝居住生活和办公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去设计北京城，他优先考虑的是怎么样让皇帝住的舒服，办公舒服，对吧？
是。
那么我们这些其他人呢，基本上都是说自动依附到这里来，因为皇帝天子脚下，他可能机会会更多。那么我们也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可能很多人也来到了这个北京。但是从北京的这个设计来讲，我们看到它的宫城，它的皇城，看到皇帝住在故宫，他去北海就是他休闲的地方，那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在宫城之外他有一个皇城，皇帝的仓库啊，他的这些服务他的设施啊，在皇城里面，
对
吧？然后老百姓呢就是在皇城之外散布在各个角落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首先考虑的可能是皇帝的需要，而不是老百姓的需要。
然后好像就是那时候的建筑的形态啊，整个规划这样的理念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到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规划设计思路才有一个转变。
对，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建筑的问题啊，确实我也是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最近也看一些建筑方面的建筑史方面的一些材料。那么你比如说德国有一个建筑的这个流派叫包豪斯，它的是一个德文的音译，包豪斯造房子嘛。它这样一个建筑学派呢，它就是比较现代的这个学派。他们认为呢，就是古代的这种建筑呢，往往是这种宫殿啊、神庙啊，它特别强调那种建筑的雄伟威严。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些都是类似于我们讲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它是不实用的，它会浪费大量大量的建筑面积，然后营造出一种仪式化的象征性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讲的神庙就是特别的雄壮，包括我们像皇帝的宫殿，它是不实用的。包豪斯呢，它是一个现代的，就认为普通人也可以住得很舒服，也可以享受到建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舒适、便利、安全感。所以呢，他们就把建筑上很多美学的、仪式性的、符号性的东西呢，尽量的给它减到最少。那么它更注重的是建筑本身内部的这种实用性。我们就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种套间，那么就是普通人也可以住得很好。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北京的古建都是帝王将相的，其实对他们来讲面积啊什么的都可能不在乎，钱也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要显示出我的这个气派和身份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就是说经济发展了，北京虽然是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也是经济中心，因为它的机会也更多啊。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可能跟那时候就不太一样。
刚刚您也提到北京它这个首都定位啊这个方面，其实您在研究里也提到过，就是说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中它其实是有比较浓厚的这种官僚传统的。现在这些城市它能形成大规模本身主要是因为经济功能。那我还是想回到刚刚便利店的那个话题，除了北京它这样一个首都的定位之外，从现代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因素呢？
影响因素一定是很多的，我们就讲简单的，就是气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到南方，我印象很深是第一次去香港，我突然发现那个对香港人来讲，夜生活那真是太丰富了。他们就觉得好像一天可能是从晚上十一点是夜生活刚刚开始，上场的时候他可能就三四点了，但是他们觉得好像一点都不晚。在北京的话，我是无法感受到这一点。
北京好像夜市特别少。
对，因为就是说他那边气候很温暖，所以晚上的话吹吹海风，对吧，去酒吧喝点葡萄酒一起聊天啊，感觉到很惬意。是对他们来讲，他冬天那他都是很温暖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北京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天气非常寒冷的，那么大家就是说可能都不太愿意上街，在街上逛。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客流量的因素，它也会影响到便利店盈利的这个能力。
对对，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每次回到我们老家浙江的时候，浙江的很多路呢它不是那么宽，我们浙江很多城市的这个路它是比较窄的，路呢也跟北京的路比起来呢感觉也比较乱。第一印象，这些人流啊，这些小店啊，这些不是很规整。但是我们在北京的话，我们看到就北京尤其是北方的很多城市马路特别宽，都有好多车道，路的旁边呢这种小便利店啊、小卖部啊相对来说就很少。 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会影响到，比如说具体到便利店它这种选择，就是说它可能对于便利店这样一种生物，它在北京可能就是生存空间就会小很多。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北京马路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来看的话，它整个交通规划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来北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天桥特别多，而且都是楼梯和一个斜坡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但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天桥没有那么多，然后天桥好像提供的是一个第二选项，它其实下面还是可以走人的。其实很多天桥它也都是配套了扶梯那样的设施，这整个就是确实会直接影响到说我要不要去马路对面，一个是方便程度，就它会直接影响到意愿嘛。这样好像就说北京这边的便利店除了它在主城区就是在城市中心之外，它在其他地方好像确实是只能做半条马路的生意，然后也像您刚刚说的跟气候啊大家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有没有夜生活这样的习惯有关系，它好像也只能做就半年或者说半天这样的生意。
那另外一点呢，也是我这几年我写的文章里面也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往往认为这些城市很相似，但实际上每个城市它背后的这种组织它的一些治理的理念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
很多旅游的人可能有这种看法，因为大家之前整个旅游思路就是去各种城市玩，去的地方可能就是每个地方的商圈，或者说所谓的一条类似于民俗街一样的那种代表当地那个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条街。但现在就会发现因为商业化程度太重了，好像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也看到您之前在文章里说这种有点像麦当劳化，但其实你也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因为这个方面呢也是我自己认识的一个过程。我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所以那个经常会去不同的城市开会，但凡就是有大学的城市，我就有可能去开学术会议啊，然后去做调研啊。那么一开始呢确实跟很多旅游的人感觉和印象都比较相似，比如说我从机场或者火车站下来以后，然后会打个车对吧，去我住的这个酒店。然后你从这个机场或火车站去酒店的路上，我就感觉好像每个城市都一样，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上跑，然后高速公路两旁都是这些高楼大厦，然后这些高楼大厦长的样子都是一样的，看不出来说我这个是在青岛还是在哪儿，还是说是在长沙，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去酒店的路上你看到的风景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然后你住到酒店以后你会去吃饭，你发现吃饭你也辨别不出来我是在哪个城市的酒店里面吃饭，
都是连锁的。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去一些旅游景点，可能说历史上的一些古建好像是稍微有点差异，有时候我们也会顺便去购个物，然后发现也都是连锁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确实就是说有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哎呀城市就越来越一样了全世界，但是呢当我开始去研究城市，就是把城市作为我的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么我在带着这种研究者的眼光去不同的城市去观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的这个认识是很肤浅的。因为在每一个城市相似的这个背后实际上都蕴含着深刻的差异，甚至我现在就是说可能去那些旅游景点这种欲望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因为那些旅游景点呢它是作为一个旅游产业的一个部分，是这个城市它主动选择让你去看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如果只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可能你对这个人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你只有透过他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之外，你还能看到他不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而那一面往往是更真实的。如果我们带着这种眼光去看不同的城市的话，就像树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叶子一样，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城市，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就其实它在被打造成标准化的那一面之外，它其实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特色，但很多城市它可能就是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方面。
对对，我觉得是有两面，这些独特的那一面它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开发出来，然后真正变成一个城市的这种魅力，然后它其实也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这个城市去旅游的。我知道就是说一些深度的旅游者他到一个城市去，他实际上就特别想要品尝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有一些呢他是不愿意拿出来告诉别人的他的心酸，城市也有城市自己的心酸，有城市自己不希望别人去碰的那些东西。
这部分您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要不我就讲一下大连吧。我开会呢也去过好几次大连，就是我们现在去大连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哎，一个海边的这个
城市
、一个东北的城市。但是呢实际上当我去研究这个大连的城市的时候，当我看到把这个城市过去的历史和它的当前结合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城市其实比我想的可能要复杂的多，要沧桑的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大连这个城市实际上最初是俄罗斯人在这里建了这么一个城市。那么当年俄罗斯人在建就是我们现在大连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是有设计的，他是有想法的，他想把它建成一个东方的巴黎。
东方小巴黎。
对，所以呢他完全是按照巴黎这个城市为样板来设计大连这个城市的。如果你把当年俄罗斯初建这个城市的地图和现在的巴黎的地图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二者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知道巴黎它这个地图就是中间有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出去，它的街道是四通八达的，有很多的那种西方城市。那个时候的大连它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但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的发展，大连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中间实际上有无数多的城市的领导者设计者在这幅图上涂涂抹抹，最后它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幅图。当我们现在再去看大连的这个地图城市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有这个眼光的话，你还能模模糊糊的能想到当时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那么这段历史呢，可能很多生活在大理的人他可能也不知道，知道的人可能也不愿意去提，我也一般不愿意去提这段的历史。像这样的
城市
实际上是很多，比如说长春，以前有长春电影制片厂，很难想象啊，因为今年我也去了一趟长春，然后跟吉林大学的一些老师私下我们聊天，那他说以前甚至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明星是居住在长春的啊，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我一想那么多电影明星然后就住在长春的这个里面，平时在这里生活，那种场景跟现在的长春给我们的那个印象差异很大，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确实有他的那一面。那你现在长春很多的朋友他是对这个历史记忆是就是80年代嘛，是有清晰的记忆的，但是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他可能一般轻易也不会去跟你谈那些。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城市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你要联系到它的历史。那么从我角度来讲，吉林大学的朋友跟我讲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长春，我理解了他们的现在的一种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味道。下次我去长春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老朋友，他不是一个单调的人，他是一个有味道的、有历史的、有内涵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思，认识一个城市其实跟认识一个人一样，光看他的表面很难看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就是还是要去了解他的历史。那刚刚我们聊完了城市的过去，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样子。经常也在说就是要把城市打造成一个宜居的城市，那这个我觉得老师您应该也有很多心得，您觉得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一个宜居的城市？首先北京目前在您的标准里算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吗？
因为在北京生活了20-30年，所以体会也是非常的深刻，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通过到不同的城市去旅行开会生活，然后对不同的城市之间这种生活的形态会有一些比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北京现在是一个适合奋斗的城市，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对，生活和奋斗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为了奋斗可以去牺牲生活，但是呢我们的理想是一边奋斗一边生活。那么从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体验和观察来讲呢，就我特别同意一个美国的这个学者叫威廉怀特，前段时间也看了他的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市中心。那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宜居的城市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城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城市的话，如果更喜欢散步，更喜欢走路，走路也很方便，那么我觉得可能它的宜居度一定会高很多。对，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就像我们现在在北京生活，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往往很远，从家里出来以后呢，我要么就开车去，要么就是打车去，然后呢我一出家门口我就装到车里面，然后他直接给我送到那个地方，我从车里面出来然后我就进了那个门。就在从家和你要去的工作的或者说吃饭的或者说约会的这样一个地点之间， 你是没有步行的，
都是点到点，
对，是一种点到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跟周围的环境我们不发生联系，我们在车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这就特别类似于比如说我们从杭州到北京，最后我们是在高铁里面，在高铁里面就把我们封闭起来了，然后我们跟高铁外面的那个世界它是不发生联系的、那么我们正确但废话的话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历史传统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环境发生一种亲密的关系，它才是宜居的。如果我们跟环境人为的隔离开来，我觉得它不是宜居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家门口出来，也许我们不想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就在周边走走，我们想遛个娃，但是呢我们发现就会有无数的路口，有无数的车，你就觉得你散步根本就不放松，对，你会很紧张，你很警惕的看着这个车来车往，害怕自己被车撞到，他散步的这种本身带来的这种愉悦感没了。我们很难想象说康德每天散步他从来不迟到的那个康德、他在北京他还能这么自在的散步，他还能写出那个什么纯粹理性批判，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细节，但它能反映出来我们的这样一个在城市里面的生活状态。
讲到出行方式，我自己也挺有感触的。可能对更年轻的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现在还不像您一样出门就主要是打车或开车什么，我们可能还是靠公共交通工具，但道理是一样的，像坐地铁啊，它也是一个点对点的，然后是在地下的，是看不到外面的一个环境的，就很难发生互动。除了这个跟环境的互动这一方面之外，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在北京的出行的成本特别高，它并不是只带金额金钱上的，其实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北京真的是太大了，我自己来北京以后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是去哪里好像都要一个小时起步，不管是之前在学校里或者说现在工作以后跟其他人约个时间什么的，就好像发现在一个半天里面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去一个地方，就安排不了其他太多的行程，就它每一个地方之间隔的都太远了。其他的大城市也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我只能回答到一半，因为我实际上在真正的那个大城市并没有比较长的时间生活过。我虽然去过东京、巴黎，其实都是去访问，大概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啊。然后呢，行程也非常密集，所以呢，无法去体会，就是说在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的那种感觉。那么我在国外呢，曾经在法兰克福作为访问学者生活过一年，比如说在比勒菲尔德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生活过几个月。我个人感觉呢，比如说像法兰克福，在欧洲算是一个大城市了。但是呢，它跟我们中国的城市比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所以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到市中心，我一般都是骑车去的，骑车20分钟就到了，这已经被认为好像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所以我只能说一下我在北京的感受。当然就是说在法兰克福也会有一些他是住在郊区很远的地方，他在市中心上班，所以他每天也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在通勤的路上。但是反过来讲，我也观察到，就是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包括去东京访问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他是在坐火车或者说坐地铁的时候，他都会随身带一本书，对、然后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看。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在北京的这个地铁上，不能说没有啊，因为我以前去沙河高教院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带本书坐在那儿看啊，因为那个时候沙河高教院地铁刚开、就人还没那么多、这几年我去沙河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真是地铁上太拥挤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对生活质量的这个影响真是太大了。实际上你刚才说到这个出行成本，我其实昨天刚好也看到了一个人写的一本，他里面有讲了一个距离的概念，他说实际上距离呢，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物理空间的距离，距离其实它有3-4重含义，其中一重含义是金钱，就是时间距离。比如说那个北京到上海那是很远的，如果说你坐飞机的话，你可能就2-3个小时，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到青岛可能就得5个小时。从时间的距离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北京到上海比北京到青岛要更近一点，因为它花2个小时能到的地方，你要花4-5个小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从时间距离来讲，北京跟上海更近。那么另外一个呢，距离呢，它也是跟在路上的这个感受，其实跟人的感受是相连的，对吧？我们就知道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的时候，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跟一个美女在一起聊天喝着红酒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当你就是在等一个结果的时候， 考试的成绩啊，或者说面试的结果的时候，度日如年。所以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是舒适的，哪怕是很远的地方，非常舒适的度过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关于距离大距离远的这个感受就会淡化。当我们在路上都是人贴人的，像这个罐头一样紧紧的贴在一起，一点体面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距离特别远。但本身来讲，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但是因为就是说出行的时候这种感受不愉快甚至不体面，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距离更远。从北京的东边到西边，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体会，比如说过完年你可能大家都回家了，然后你没回家，你发现其实从北三环到北京南站可能就二十几分钟就到了，你觉得没这么远嘛？你平时可能你就在一个小时，但是它可能给你心理上造成的这种距离感可能不止一个小时，产生了两个小时的这种疲劳感，就放大了你的这种距离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在北京生活的体验吧。
嗯，其实刚刚您说到那个通勤这件事情，您说地铁上就国外他们以前就是会拿着一本书什么。通勤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像前段时间他这个话题也上了热搜，其实还挺荒谬的。那个热搜就说，经济学家建议年轻人别在通勤上花过多时间。那个经济学家他也就是说要让年轻人珍惜自己的时间，然后要注重投资自己，就觉得在这么拥挤的地铁上你也不可能学习的话，你就把这个时间缩短就好了，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其实也不算争议，就一边倒的网友就说他这种何不食肉糜的一种说法，你以为我不想吗？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嘛，就是大家都很有共鸣的一个点，然后也是有蕴含了很多情绪在里面。之前中科院他也出过一份城市通勤报告，就说在中国的36个主要城市里面，有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的通勤都在一个小时以上，就属于极端通勤的情况，每天来回可能就是要2个多小时。其中北京的通勤距离最远，然后通勤的时间也最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影响生活体验的一个方面。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没有关注这个新闻呢，也许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啊，我往往会觉得就是说我会选择那个便宜的方式，但事实上如果你用更理性的眼光来看，也许你选一个更贵的，它可能带来的收益更大，表面上可能就是我花了更多的钱，但事实上你收获回来的东西可能超过另外一个选择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就喜欢买便宜的衣服，后来发现就是说也许你买一件贵的衣服穿10年，比你每年买一件便宜的衣服花的钱更少，而且就是说你收益的话反而更大更体面了，可能你因为穿了一件更贵的衣服你显得更帅了，然后你吸引了漂亮的姑娘，这收益很大，其实你花的钱不一定比那个少，也许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也理解大家的感受，可能我们都没有像他那样的一个选项，因为可能经济学家他已经财务自由了，所以他可以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就是说因为核心地段的这个房价确实太贵，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忍受更长的这个通勤的距离。虽然说了一个道理，但是其实不适用到我们的这个身上。
就是、这个道理大家也并不是不知道，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选择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就是刚好回到了您最开头的那个结论，就是您说北京其实是一个奋斗的城市，生活还是可以去别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播客的另外一档节目里，就孟庆岩老师他也讲过，他说一个城市它有没有吸引力，恐怕并不只是在于说它的机会有多少，能赚多少钱，其实是一个短效的吸引力，更长效的吸引力也跟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这个城市能不能给你一种有家的感觉。
对，
最后我们还可以再回到您近期的这个研究，您写了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法律治理，就写了陌生人社会治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好像并没有很多，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像我知道的其他大观学者，比如说施展老师或者李元老师，他们研究的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层面的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基本上都是国家。到了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超大规模城市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那个施展老师包括李元老师的研究我也很关注，平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交流和讨论。 所以也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觉得这里首先呢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另外呢也是有一个社会变迁的问题。那么从尺度上来讲呢，就像我们地图它是有比例尺的，那么就说国家呢显然是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考虑，因为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我们基于对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这个关注，首先比如说跟西方去对标的话，那么我们像李云老师他就会发现，就是说罗马他当年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国家，对吧？那么他的治理的这种成败得失，这种历史的经验，那对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来讲是有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我们在罗马的身上也许能看到一点我们自己的影。那么像施展老师呢，他也是讲，那我们这个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通过回顾我们的过去，其实也是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这个现在。我的研究呢，其实也有这个维度，也是在国家这样一个规模和体量上来展开的。比如说我在读书上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如何理解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性。就说为什么后来又关注到这个城市呢，就从我个人的研究的这种兴趣演变上来讲，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呢，我会去更关注一些更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的东西，对。但是随着我自己年龄慢慢的增长，四十多了啊，我一想人生真的过得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是说在我20岁的时候我领了工资第一天，我觉得口袋里面有很多钱，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未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无限的去挥霍这个青春。但是到40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说，哎，我的钱已经花完快一半了，那么接下来我得节省着点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的这种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我可能会去更关注一些更具体层面的社会层面的生活层面的。那么我也是希望把我的研究一些抽象的研究呢能够还原到这个生活的场景，这样的话我就看问题的眼光就变了。我觉得任何抽象的宏观的那些大主题，它最后呢都要经受出日常生活油盐酱醋吃穿住行，接受我们个人生活的这把小石子的一个衡量。抽象的命题如果不能回到我们油盐酱醋吃穿住行的这把小尺子量的话，它很可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关注更具体的层面。那么像城市相对于国家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具体的，它虽然不是微观的，但是它是一个中观的研究。那么中观研究呢，它既可以兼顾宏观的像国家层面甚至全球层面的这些问题，同时呢它也可以兼顾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微观层面的。所以就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妥协，这是从我个人研究的这个那么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在罗马的时候，包括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它城市的重要性和我们在当代城市的重要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知道罗马它的城市呢不是典型的我们讲的这个西方的城市，我们现在其实讲西方城市的时候一般把它追溯到中世纪自治的那个城市，
对。
但罗马的城市呢，它实际上跟中国有类似的地方，它都是一个行省的长官的驻地，它实际上是行政官僚结合非常紧密。那么这样的城市呢，我们知道罗马后来从英国撤走以后，罗马的痕迹在英国就留下来很少。在现代呢，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了，然后另外呢是一个工业化了。那么在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呢，就是说实际上普通人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工业化的这个和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这个城市，它更强调普通人日常生活品。我们比如说古代的贸易，国际贸易是奢侈品的贸易，但现代的国际贸易是工业品，尤其是日常消费的这种工业品之间的这个贸易，它强调的这个规模和数量在古代是难以想象也不可能相提并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城市是这些贸易的枢纽和中心，所以这样的话城市它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影响，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讲，关注城市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它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更细化， 更落实到一个更具体的主题上来啊，这是我的一个考虑。
从国家这个概念来说啊，它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一个概念，但城市其实是很早很早就有了。
对，
那这个其实是您关注超大规模城市这个方面，您说您也研究了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性，
对，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您觉得超大规模对于我们个人是意味着什么呢？还是一种抽象层面的治理，还是说意味着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或者便利？
这个问题也很好，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去研究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从个人的角度，从个人的吃穿住行啊，对吧，有些酱醋的角度，才会去关注这个城市。我觉得呢，超大规模城市这样一个话题，它对我们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说，它可以给你的个人的生活、工作，给你的奋斗呢，提供一个参照的体系。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呢，其实这样的参照体系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在古代的生活中，比如在农村，在农业社会的生活中呢，我们的参照体系呢，实际上就是自然世界，太阳升起了，然后我们就起床，下山了，我们就睡觉，对吧？我们根据这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我们根据这个东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看看月亮，可能明天要下雨。现在在城市生活呢，节气呢越来越变成一个民俗文化传统，它对我们生活的指导意义在下降。那么我们现在根据什么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呢？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提供的这样一套意义框架。那么超大城市呢，在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居然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超大规模城市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就业的选择，甚至孩子将来高考报考大学，包括很多方面，它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框架。我不知道，就很多家长跟我咨询，那么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孩子将来高考的时候，我是选专业呢，
还是选城市，
选城市呢，还是选大学、
嗯、
那么我们超大规模城市的这样一个理论成果，如果你去参考借鉴吸收了，那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自己将来个人的规划上，你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你现在在北京工作生活，那么你可能要考虑，就是说我是要长期在北京发展呢，将来还是要转到另外一个超大规模城市呢，还是要去转到一个中小型的城市呢？那么你首先要对这个城市的这个规模，它的这个治理可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它就会帮助你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选择的社会，一个好的选择可能让你受益一辈子，一个错误的选择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成本才能把它纠正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也许像超大规模城市这样的一套研究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参考的框架，来有助于你反思认识自己的生活，有助于你对将来的这个选择做出更好的选择。那反过来讲呢，对于我们比如说准备长期在超大规模城市打拼的很多朋友来讲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归宿地，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它变得更好，一定要把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和这些宏观的问题结合起来。你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感受的话，而没有一套理论在支撑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决策者觉得你不过就是在抱怨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日常生活的感受用一个理论的框架结合起来表达出来，那么很多决策者、政府的这个管理者，他可能就听得进去，他说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好，那么他当然愿意去接受好的建议。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的层次上，因为这样的话它可能是负面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是要把我们情绪层面上的东西呢，最后转变成知识层面上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要提供思路、提供措施、提供建议，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才能把我们生活的城市呢，可能
变得
更好。
那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城市规划然后他的社会生活有关的内容。我自己听下来的一个感受是，人生活在城市里，人依赖城市提供的一切便利的服务，但其实城市的根本还是人，也应该回到对人的关怀本身。也希望就是在听我们这个播客的朋友们，不管是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城市，还是说正在寻找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城市，最后都可以乐在其中。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